各位同修，我们课程中断了两个礼拜，今天继续往下边讲。人间佛陀及其基本教理一共是12讲，前面11讲我们统统讲完了，只剩下第12讲今天来讲。第12讲也有几个单元，包括着佛经阶级不派时代的佛教，大乘思想的兴起，以至于中观学派、瑜伽学派，以至于南传佛教、北传佛教。我们如果概略的讲，大概2次就可以讲完。如果讲的比较详细一点，可能也要讲个3次或者4次。因为照这5个单元来讲，大致说起来就等于印度的佛教史。不能够太详细的讲，但是也不照着书本上边这么简略的，我们折中用我另外一本书上边写的比较详细的来给诸位报告。内容顺序的题目是差不多的，不过另外一本书上边比较详细。我们上一讲就是说2个礼拜以前所讲的大般涅槃，佛陀在一个皈依弟子春陀家里边吃了最后的午餐，因为其中有一种菌类的业故引起胃肠疾患，可以说就是业故食物中毒。那么这样离开春陀家里边走了一段路，到了萨罗树林，就是佛陀大般涅槃的所在。这个在上一讲已经讲过，佛陀涅槃以后在经典上边描写他涅槃或者涅槃后的情形说得非常的详细。我们比较简单的说，一代圣者释迦牟尼在居斯那城城外的牛角萨罗林与萨罗双树下安详寂灭，寂灭就是涅槃。经典里边这样说的，说大地震动，流星骤现，诸方之然与空虚空中诸天寂孤。经典上是这么说，但是我们不要以为就是真正大地震动或者真正的天空出现了流星，因为这个是经典文学所用的一种方法。经典文学上边它描述的有它一定的形式或者是规范，比如说在佛陀一生里边重大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就要用上大地震动这一句话，包括着佛陀八相成道，就是由他如胎诞生以至于出家修道等等这些事情都会有大地震动这一句话。那么现代人写这些东西是以心理的主观的方式说要叙述的 此物呢，可是在古代经典文学上边，它是以客观的神话式的方式予以叙述。比如说世尊内心里边发生了善念或者是信心，这个时候就以梵天出现的方式叙述。大梵天出现在佛陀旁边，那么如果说佛陀内心里面有不安的一念，这个时候就以恶魔现身，就是魔王婆熏出现在佛陀身边。我们上次或者上上次讲过，佛陀心里边动念，说是为什么世界不能够太平，这个时候魔王就出现了，就说了，瞿昙，你为什么不放弃修道，由你来操作政治，来给国家治理得很好呢？这个又是一种魔的诱惑，这个也是一种经典上所使用的方法。那么所以在佛陀诞生成道都有过大地震动，在寺门有关，在成道前，在菩提树下战胜魔君的时候，或者成道以后思考着是不是出去传道，这个时候都有大梵天的出现，或者是地势的出现，这个只是经典文学上的一种描写方式，它的格式都是固定的。我们想听评剧的时候，写评剧剧本就有一个固定的格式啊，大驾光临，未曾远迎，恕罪恕罪，就是这一套。经典上边也有它固定的格式。释迦牟尼世尊入灭以后，他身边带了很多弟子，究竟多少经典上面没有说，但是身边的弟子多数都是非常的悲哀，而只有少数已经证果，正在阿罗汉果或者是正在提陀院前边的三国的阿罗汉，有四种国位了，出国入国三国四国，正国的弟子都在静坐冥想，回忆佛陀的教法，就想着有成必有坏，有生必有衰，有生必有死，有和必有离，老实说这些都是一定的法则，有成必有坏，一定的有生绝对必有死。那么大弟子们就感叹着，这种法则虽然是佛陀，也不能够超越于此法则，佛陀也不例外，因为我们这个肉身，这个肉身有它的极限，有它寿命的极限。我们说由古至今啊，长寿的人，长寿的人一百几十岁又是有可能了，大概照着现代科学的研究，人的寿命是他完全发育成熟大约是500左右，人完全发育成熟差不多是在28岁，就是骨骼身体完全发育到最成熟的阶段，那么人的寿命可以活到140-150岁，根据历史记载也有140-150岁的人，像唐朝的大医学家孙思邈就是活了140-150岁。至于说传说彭祖800岁，那是不可信的，活150-150岁是可信，人可以活到100几十岁，但是 为什么一般人都活不到一百几十岁？这个话在2000年前春秋战国时代有一部医书叫做《黄帝内经》，这部书事实上是战国时代的书，可是也是假托古代皇帝之命。这个皇帝可不是历代王朝历代皇朝的皇帝，我们的共同老祖先红黄蓝白黑那个皇帝啊，我们共同老祖先假托皇帝之命啊，用皇帝跟他的一位大臣岐伯两个人对答的方式来讨论医学。皇帝就问岐伯说，上古之人春秋节度百岁啊，古代的人都能够活到一百岁以上，那么为什么现代的人呢老早就死掉了呢？是什么原因呢？岐伯答了一段话很有意思，他说，上古之人法与道者，去法，法律的法，去法与道，这个是什么道？大自然的规律，自然之道啊，法与道者，他们跟着大自然的这个，比如说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这个就是法与道，法与自，去法与自然的规律。他们说这些人，他们跟着自然规律来走，都能够活得长寿，而后代的人呢，以酒为浆，拿着酒当饮料来喝，醉意如房，喝醉以后到他的房间里面去。那么下边就说了，酒下边是什么字呢？无非是色嘛，啊，就是因为酒色财气这些给身体搞坏了，所以说那么不到半百，不到他自然死亡的年龄就中途死亡了。老师说人的寿命应该活到100岁左右是没有问题，这种百岁的人瑞现在台湾也不少，世界各国都有，真正活到百岁左右是一种自然的衰老，老衰死亡，像是树上的果子完全成熟了自动的要落下来，那么自动死亡的人会死得很自然，这个即所谓寿终正寝，但是不是自然的死亡，饱死凶死，寿命没有到自然死亡的阶段，就是因为其他自我摧残而死的，这个就难以达到高寿了。人是自我摧残，我们看看现代社会上的人是不是白天睡大觉，晚上喝酒，饮酒作乐，这个社会上面这种人太多，吸食药物，吸食麻醉品，用各种的方式来摧残自己的身体，这个都是题外话啊。我们说的还是继续说，有生必有死，这个是宇宙大自然的规则，虽然是佛陀也不能够超越于这个规则。那么佛陀涅槃了，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是要给佛陀治丧，但是跟随他身边的弟子人数有限，那么并且所需要的衣服啦、棺木啦或者火化的东西啦都不具备，不是在树林里边马上可以有的，所以就赶快的派人到了居士那城，到了城里边。居士那城是摩罗族，因为印度那个时候的族很多了，像释迦族也是一个族啊。居士那城住的是一个摩罗族，到那边向摩罗族人报告消息，说是佛陀涅槃了。居士那城里边佛陀的皈依弟子信众很多，听到这个消息，经典上说嘛，信众们有的披发疾瘦捶胸痛哭， 这个应该都是实事，因为有些在家信徒、在家弟子，对于佛陀的崇敬是无以复加的。大家伤心过后，也就提议赶快到沙罗树林里边去为世尊治丧。于是城里边很多人去收集香木、收集布败，整批整批的布，那么棺木等等这些东西，依照着专论圣王的例子装殓佛陀的遗体，就是依照着在他们那边说嘛，就是依照着国王的这一种丧礼的方式来给佛陀为他处理后事。那么在这个时候，佛陀的十大弟子之一的达迦舍，他带着五百比丘也是在恒河北传道，换句话讲，也就是在这个区域里边距离比较近，所以达迦舍听说消息了，带着他所属的几百个比丘就向沙罗树林这方面来赶。那么给佛陀治丧怎么治呢？经典里边说的是文言文了，说根本说一切有部比乃耶匝师，在这一部经典里边用文言文来说，这个文言文老实讲很难念，念出来也很难懂。我们翻译成白话文来说，大致的就是说呀，治丧的人给佛陀的遗体是用布败了一层一层的缠起来，这个是印度的风俗，甚至于越是地位高的，就是像专论圣王，那么越是用最细的、最细的、最好的布，一层一层的包裹，一层一层的缠起来，那么然后装入棺木，敷以金盖，棺木是用黄金做的盖子，大家用香木来火化，但是左右来点，这个火点不着。阿难就告诉大家说了，说因为大家是还没有来，这个火大概是点不着的，佛陀的意思可能要等大家是到的时候才给他火化。那么所以呢就等了几天，这个时候大家是到了以后，据经典上说嘛，佛陀他棺木由棺木里边挣脱了棺木，伸出一只脚来，就是意思就是说知道你来了，经典上面这么记载的啊，我们都不是随便说的啊。那么佛陀的遗体在沙罗树林里边予以土庇，土庇就是火化。摩罗族的人见到了佛陀的舍利，装入金瓶，供养于居士那城的庙里边、庙堂里边。这个庙不是后代的出家人的寺庙，他们当时他们各种各族之间都有他们的习俗，甚至于也可能是他们祭祖先的庙。这个时候佛陀涅槃的消息传遍了恒河流域，传遍了许多国家。那么像毗舍离城的利彻族，像哲罗波城的巴契族，迦毗罗卫的释迦族，罗摩迦的居里族，以及婆婆，这个都是地名啊，这摩罗族，那么还有毗留提的达梵王，摩迦陀国的阿卓世王等，都派遣了使者到了居士那城干什么呢？都向摩罗族给佛陀治丧时的人称，佛陀到我们国家教化过，我们 也希望分到佛陀的舍利来供养，去增舍利的。那么摩罗珠就回答了，说是佛陀在我们这个国家涅槃灭度的舍利，我们要供养，不分给你们。这样就予以拒绝。在这种情况之下，各国的派来的使臣啊，就跟摩罗珠展开了辩论。这个时候，摩揭陀国的一位使臣、大臣，身份比较高一点的，他以仲裁的态度来裁决这个事情。他说：“诸位贤者，我们常年受到世尊的教诫，口诵法言，心服人化。我们受世尊的教诫，我们嘴里边说的是世尊教给我们的法，我们心里边也崇敬世尊。世尊告诉我们要用人，我们不应该为增舍利而大家互相冲突，这个就是一种调解的话了。众人觉得有理，就推这一位摩揭陀国的大臣跟摩罗柱的人协商，最后同意嘛，给舍利分为八份。因为当时有八个族或者八个国家的人在那边，舍利分为八份，由各国的使者各领一份，带回他的国里国内检查供养，他们国家也要检查。就这样给这个事情呢调解的，大家都同意了。这个在佛教史上面有个名词叫做八分佛骨，给这福德舍利分了八分。那么后世在1898年，也就是刚好100年以前，我们现在是1997，101年，法国一个学者，名字叫做普北的法国考古学家，他在尼泊尔南边的比普拉巴这个地名的这个地方，这个地名叫做现代的印度文就叫做比普拉巴，他以考古学家来发挖的这一种方式，挖到了一处灵塔的古迹。我们在我们国家所看到的塔都是数丈、十几丈，也就是非常高，有5层的、7层的、9层的，很大的塔。印度的塔不一样。那你想后来所谓这个到了什么王时代的，到了84000塔，那84000塔要是照着我们中国的这个方式来造的话，那怎么造得起来呢？那就是造很小很小的具体而微的小塔啊，刚才说的就是在阿育王时代了，造了84000塔，都是小塔了。那么这个时候，这个法国考古学家在100年以前，他在尼泊尔北部挖到了一个供养佛陀舍利的舍利品，这个是古代的陶器。所谓陶器，就是拿泥土烧的瓶子而没有刮釉的，没有外边加那一层的，加上釉子就成了瓷器了。那么这个陶器瓶子外边开的有印度的古代梵文，大意就是说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世尊的舍利品，这个是释迦族人跟他们的兄弟姐妹妻子以信仰之心安置封死者，这个都是大意的翻译了。因为法国人写的东西一定是法文，在翻为英文或者在翻为中文，大意就是说这个瓶里边就是佛陀的舍利，是释迦族人 来供养的。这样挖到这个东西以后，那就是说当初八分复古八个国家分了佛陀的舍利这件事情就足以坏在证明了，这是史事，不是传说。可是在佛陀涅槃以后，在场的比丘一方面是多数人都在很伤心很难过，少数整个的弟子嘛觉得自然的规律，也就是说佛陀本身也难免也要遵守这个规律。可是这个时候呢，就有人说话了，在佛陀时代僧团里边有一个名字叫做六群比丘，就是说佛陀的僧团里边有六个人一群啊，就是说大致说就是说呀，有几个呀平常就不守规矩的这个比丘，经典上的名字叫做六群比丘，事实上不是六群了，就是六个人这一群。这一群比丘嘛，其中就有人说了，说同学们啊，你们也不必悲伤了，佛陀在世的时候时时刻刻拿戒律来约束我们，使我们觉得很难过，使我们觉得不自由。现在佛陀不在了，从现在起我们自由了，我们可以随心所欲了，难免了，因为到了出家人多了，良莠不齐，什么样人都有，并不是随着佛陀一出家就能够证果，还要经过修持。老师说现在的佛教甚至于两千多年以来的佛教历来如此，有高僧大德，有苦修的，但是是不是也有不受戒律的出家人呢？绝对有啊，因为自古以来就是如此。这个时候这个话说出来，当时让大家是听到了，大家是就是我们前面介绍过十大弟子之一的，大家是听着这个事情心里边就暗暗的心惊很紧张，说如果这样下去的话，那么僧团的戒律就会废弛，大家都不守规矩了嘛。那么这样一来，佛陀的正法是不是就变成了灰烬，就是正法就要灭亡了，正法要消灭了。这个时候大家是就在考虑是不是应该给佛陀的意教，就是佛陀说过的法，给他接机制成经典，这样就可以传流下去，作为后世后代僧侣或者是后代弟子们的指导。所以在佛陀之上丧礼完毕以后，他拿这个事情跟摩揭陀国的阿哲史王来商量。阿哲史王我们前边介绍过，是佛陀最早的朋友的弟子，频婆娑罗王的儿子。可是到佛陀涅槃的时候，这个阿哲史王里在佛陀涅槃前几年发动政变，给他父亲关在监牢里面，囚禁了他的父亲。可是政变以后，他取得了国王地位以后呢，后来他又好像是又悔改了，也皈依于佛陀座下，对于佛陀非常尊敬，常常派人去问候佛陀。这个时候大家是跟阿哲史王商量啊，得到阿哲史王的支持，所谓支持就是提供场所 提供地点，提供这个所有的所谓这个饮食衣服卧具汤药等等的实施供养，就准备着要给佛陀的义教作为接机。而大迦舍里就选出了500名的上座比丘，所谓上座就是资深的出家20-30年以上的啊，那么刚刚出家的称为下座，10年以上的称为中座，20年以上的称为上座。选出了500名上座比丘，在王舍城郊外有一个地方叫做比婆罗窟。比婆罗窟我们看得像是窑洞一样的，事实上不是了，还是房子了，宅院。那么现在说到接机，在我们的想象里面呢，接机就好像是现在编辑一样的啊，我们的11楼嘛，就是编辑部了。诸位有几位居士们嘛，天天忙着编辑，那个时候的阶级不像这个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佛陀主持四十成道以后，又花45年，那个时候只是说法，并没有著书。佛陀一生没有著作，为什么没有著作？那个时候没有书写的工具，所以佛陀并没有留下骈字之子的书面记录。那个时候时代的背景就是拿嘴巴说出来，别人用耳朵听进去，记在心里，然后他再用嘴巴再传给别人，完全是用这个方式。并且在佛陀主持时代40多年有话，那个时候印度主要的语言有10多种，各种不同的地方的方言有200种以上。我们想想看，台湾这么多地方，台湾这么大一点点地方，有国语，有闽南话，有客家话，以至于高山族的每一个族都有他自己的语言嘛。那么像印度那么大的国家，换句话讲，它的国土范围那么广大，现在印度是320几万平方公里了，可是在古代的巴基斯坦、尼泊尔、西兰，在许多国家都是印度的领土，比现在更要大。那么所以它有10几种主要的语言，200多种地方方言，这个也没有什么奇怪的，事实上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因为换一个地方口音就不一样嘛。所以佛陀在弘法期间一再鼓励弟子们不要用那一种很高雅的语言文字，而用最通俗的语言文字，也就是不是用文字的，就是用最通俗的语言去传道。为什么？你用的太文雅的啊，用太文雅的名字啊，乡下人听不懂，就是要使用他们日常他们所说的那种方言，目的是让他们听得懂嘛。那么这样的希望他们听得懂，我说希望他们听得懂嘛，那么在说法的时候呢，里边加上一些韵文，就是我们所说的偈字了啊，所谓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就是类似这一种的押韵的啊，5个字一句，6个字一句，这样加上这一种偈字以后，使他们容易记忆。所以说到了接机的时候是怎么接的，事实上在梵文里边接机2个字的意思就是合诵，合作的合，诵念的诵，大家合在一起来诵念。 这个时候就先有一个人出来，先来背诵一段经文，大家听听没有问题，或者是上面有几位长老认定说没有错误，下边有疑问没有，大家都没有疑问了啊，那么大家再照着刚才那个人说的再来复诵一遍，这个就算是定稿了。如果有人提出异议，那一定要经过辩论，经过修正。当时接机的时候是有多问第一，虽此赴托了20多年的阿难尊者，因为他一直跟在佛陀身边，佛陀说的话他都能够听得到，而又能够记得到，让他来背诵佛陀说过的法，这个就是我们后来称为经了，经典的经。佛陀背诵出经，另外一个优婆利我们早几个礼拜介绍过，就是迦毗罗卫国王宫里边那个理发匠优婆利，出家以后最守规矩的，最本分的，他持律第一，他遵守戒律，一点错误也不犯，并且给每一条的戒律都记下来了，所以由他来背诵戒律，背诵了80次，称为80诵律。而阿难说背诵的经典，在当时说接出来的就是4阿含经，依照着他题材，大致说依照题材的长短，最短的叫做杂阿含经，另外又说为中阿含经、长阿含经、增一阿含经，称为4阿含经。这个是佛教的原始经典，最早结集里边没有论藏。我们不是说三藏经典是经律论，经是佛陀说过的法，称为经。我们中国人对于这个经这个词非常的尊重，孔子的书我们称为经啊，史书五经啊，书诗经、书经、礼记、乐经啊、春秋等等称为经。可是这个经在印度的原文的意思并没有那么尊重，印度梵文称经为修多罗，修多罗的意思就是说拿一根线给这许多菱形的花给它贯穿起来，这个就叫做经，给许多东西贯穿在一起就叫做经，修多罗。这个意思也就是说给佛陀说过的一段一段的给它合在一起成了一部，这个就称为修多罗，就称为经了啊。但是在翻译到我们中国文字的时候呢，用非常神圣非常庄严的一个经典的经，表示我们对佛经的尊重，对佛陀说的法的尊重。那么第一次接机就是在佛陀涅槃以后几个月以内接机的，参加的人有500位上座比丘，接机的时间是3个月。那么这个后来加以检讨的话啊，后来加以检讨这个接机有没有问题呢？在因顺长老的著作里边就提出这样的检讨，我们后边会说得到。那么第一次接机说接出来的只是经藏、律藏，而没有论藏。论是什么呢？论是后世佛陀弟子后代的弟子 结实附托的说说的法，或者是根据附托说说的法再来发挥它的意义的，这个叫做论。主借附托说说的经典的这一种论文里叫做宗经论啊，哦，叫做释经论，借释经典的这一种论文。那么根据着附托说的法再来发挥它的意义的，就叫做宗经论。宗教宗派的那个宗经论，这个是张氏揭谛的情形。那么在张氏揭出来究竟多少卷多少经不知道，可是后来南北朝时代我们中国所翻译出来的经，长阿含经有22卷，有30种经，中阿含经有60卷，有222部经，增益阿含经有51卷，有52品，而杂阿含经有50卷，有1360部段的经文。因为那个时候既然没有文字记录，讲的时候又不发讲义，所以附托说法说的最多的都是几百个字、1000多个字这种短经，说的太长大家记不住。杂阿含经1300多段，就是一段一段的。这一次揭谛，首次揭谛是在附托灭度以后揭的，揭谛时间只有3个月。那么参加的人500个上座比丘，所以后来称这一次揭谛称为500揭谛，也称为上座揭谛，或者称为苦内揭谛。为什么呢？当时是在毗婆罗窟里边，这个是一个地方名称啊，在毗婆罗窟揭谛的，所以说称为苦内揭谛，称为500揭谛，或者称为上座揭谛。为什么称为上座呢？因为当时大家是他所选的参加揭谛的500位比丘，就是资深的出家年代旧的，可是他只选了500个人，而另外没有被选上的年轻比丘还多得很啊，就有人不服气，就说既然他不让我们参加，我们另外自己揭谛。这在当时就有这种情况了，当时就有另外的一部分人，人数有1000多人，以婆斯迦来领导，名字叫做婆斯迦，婆斯迦来领导着1000多人另外举行揭谛，据说是接触了经藏、律藏、论藏、杂藏、金咒藏、咒语啊，这个是记载在经典上面当时的一种情况。那么参加大家设阶级的都是资深的，称为上座部，可是参加这1000多人共同阶级的都是年轻的之前的比丘，之前的比丘就称为杂种部。所以上座部、杂种部这个名称不是后来才有的，在附托涅槃以后没有多久，也就是1-2年以内，就已经有了所谓上座部、杂种部这种对立的名称。那么以至于到后来佛教分裂所使用的还是这个名称。当时虽然是有了上座部、杂种部的名称，可是只有名称，并没有明显的分裂。揭谛以后嘛，大家还能够和平共存、和平相处。可是到了100年以后，这两部就真正的分裂了。 这是关于第一次接济。那么在佛陀灭度以后的百年之间，最初领导僧团的就是大家师。那个时候无所谓教主了，这个教主都是后来加个名称了。佛陀主持之后就是说，一再说嘛，我不舍主，我不是来管理众人，也不是来领导众人的，领导僧团的是如来的法。事实上领导僧团的就是以真理来领导僧团，不是我个人，我只是来给我正悟的法，正悟的真理来说出来，希望比丘们接受，依法而行。那么所以佛陀并没有自定继承人。佛陀涅槃以后，由大迦舍领导接济，自然而然的成了僧团的领导人。那时候大迦舍已经70多岁了，而阿难睡在佛陀身边的阿难也50多岁了。大迦舍领导僧团20年，就给领导僧团的这一份责任交给了阿难。阿难以后有摩天帝，阿难的下一代弟子，再下一代的上那霍修，更下一代优婆居多，这个前后传了5代，